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大学和这个叫教学学院啊，教学医院啊，是波士顿这所城市的名片和他们的基石啊，这个他们就是建立在大学的这个基础之上的。那么最近呢，这个联邦政府在削减一些教育经费，在削减一些科研经费的时候呢，对波士顿这个城市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结合这个大专院校被砍掉研究经费和政府的合约，以及对波士顿这个城市的影响呢，来说一下。
最近的新闻呢，就是昨天传出来的，像是美国的一些高等学府啊，又增加了被联邦政府砍钱的啊，一个是西北大学，一个是 Dartmouth 吧，
Cornell
哦，对，康奈尔大学，对，这两个大学又被砍了将近10亿啊，所以这一个情况呢，就引起我们想对这个事情再多关注一点，因为这个消息它不是新的，昨天的这个事情，但之前什么哈佛啊、什么哥伦比亚四亿啊什么的，它一直持续着，而且它还在往前啊，像是野火似的哈，往前推进，而且居然我们发现，连我们认识的人当中，他们在高等学府里面的实验室的经费都受到影响了，
是的，
都受到那个国家安全，不是国家健康协会吧？
对，卫生研究院嘛，国家卫生研究院，
就是 NIH 啊，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金的等于是撤资，受到一些影响。我们也看到报道，什么75%的美国的科学家准备到欧洲去啊，在欧洲的一些高等学府申请，还有的是说中国也在向这些科学家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到中国去进行研究，或者到大学里面去授课等等。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情呢，从波士顿说起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在163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约翰·哈佛的人 ，John Harvard， 他是一名牧师。他捐了800磅的，这是
800英镑嘛？
八百磅的是白银啊，还是 sterling 啊？
对，
啊，银币吧，或者是什么啊？捐了800磅的这种银币，和他私人储存的400本书，然后成立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后来就用他的名字，或者确切的说是用他的姓哈佛而命名。所以，1936年。哈佛大学是一个私立的学校，在这个城市就成立了。然后呢，之前的一年，实际上1935年有一个叫做波士顿拉丁语学校的中学在这儿建立起来。那有什么值得提的呢？因为波士顿拉丁语学校是全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一个成绩。波士顿这个地方跟美国的早期的历史是密切的相关的。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地方的集体智商比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高啊！这个地方对于波士顿这个城市来说，它的大学和它的教学机构，尤其是研究医院，就是它那种医院又给你看病又做研究的啊，这样的医院就像什么呢？人们比喻就像是底特律的汽车、休斯顿的能源和纽约的金融，这都是中心呐，对不对？
没错，就像洛杉矶的好莱坞嘛，
没错，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城市，它有自己的特色啊，有自己的名片。你去过波士顿的话，你就会知道，在河旁边，一个是哈佛，另外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啊，这么两个学院离得非常的近，但是你在这个城市里头，你基本上看到的就是这种，叫做和知识生活特别相关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你在其他的城市里头基本上， 不太看得到，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哎、
你去过吗？
我去过，
对，
你也去了嘛？咱们都去参观过，
都去。
麻省和那个哈佛大学嘛。
对，而且我的印象最深，我后来回来后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汇报了，就是在波士顿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路边的一个公园里面，
嗯，
有一些椅子，然后有一些义工啊，推着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这个景象在加利福尼亚的任何地方没有，全是世界名著。
嗯，
放在那个小书架上面，他推着轮子带。我说这书是干嘛的？他说人家坐这儿看呢。
对，
我再一看，哇，托尔斯泰1000多页的《战争与和平》放在那儿呢，全是世界名著，有小说，有非小说类。那我又进而问了一句：那这谁看得完呢？对不对？我到公园里，我看。《战争与和平》哪儿看得完呢？他说什么？你拿走。
嗯，
这书架上书你喜欢，别都拿走啊！就你拿走，你知道吗？很快人家就补上，全是人捐的这些书。
对，
不得了啊！
对，所以呢，波士顿它确实是这么一个地方哈。你去了那儿以后，你就会觉得，哦，在这儿的人以读书哦为光荣啊，为荣上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而且这又是世界上。说是这个叫做学术人才最集中的地方，也确实是哈、一等的人才，很优秀的人才集中在那个地方，不光是学生，连老师都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会受到一些影响。首先，那个哈佛大学90亿，当然这不是一年的经费哈、啊，它是90亿，可能是好几年的合约吧，加在一起，再加上。肯定当年也会有，就是今年的这个不管是研究的拨款也好，科研的经费也好，都有削减哈、啊。所以呢，这个对波士顿来说其实影响挺大的。波士顿那个市长米歇尔吴，他就在那个市政会议上他就讲了，他说这次这是对我们叫做波士顿的叫做立誓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哲学或者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冲击一个打击大家要想办法撑过去。可是问题有很多大学已经开始有一些原来要招生的项目现在停止了，甚至有一些学院已经开始裁员了。
嗯，几千的啊、这么样的一个裁员法。刚才说到波士顿这个城市，它经济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在奥巴马的所谓 Obamacare 嘛，就是他的那个平价健保之前，在 Romney 在做州长的那个时候，就已经人家健保了。
对，
这在这个
全州健保，
全州健保了，不是只是一个城市，全州的健保就是麻州嘛哈，全州的一个健保就实行了。这个波士顿真的说不完的，你到那去，你看看那个雕像啊，
啊对，
大路上这个确实有这种欧洲的感觉，它当然也有一种所谓精英的感觉。有人开玩笑说，你在波士顿酒吧间里，你想跟个什么女孩子调调情，你没看过几本书对不对？这对话都进行不下去，人家说出来几个，哎，那请你跟我讲讲你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看法，你傻了你就知道吗？你这句对话进行不下去了。他的博物馆呐、啊，他的历史啊等等哈、啊，就是有整个的一种浓郁的空气中飘着这种学术的这种感觉，但是呢。现在这一届政府对这些高等学府下手呢，他给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们有反犹倾向，
嗯，
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有所谓支持巴勒斯坦人游行啊什么之类的，这不是学生也被抓了嘛，
对
不对？被送到监狱里去等等，这个也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我认为是更大的原因，反犹是一个理由，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一个。托词，更大的就是由副总统 J.D. Vance 他讲的，他就说啊，我们要向匈牙利学习。匈牙利呢，他的那个 Victor Orban 嘛，
嗯，对，
他的总理就是采取的这个撤资，给大学撤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匈牙利的高等学府太左了，
嗯，
这个是一个更大的原因，因为 Vance 也这样说，他说。我们的高等学府太左了，奥巴马也这样说。奥巴马前段时间在一个大学，我是哪一个大学来着？我忘了。Hampton College， 纽约的 Hampton College， 就前几天 演讲，他也说，他说我们这些大学不能屈服啊，啊，不能说弄你点钱你就是又裁员又干什么的，不能屈服，要全力抵抗，大家联合起来抵抗。但是我们也得自省，我们有没有违背我们所奉行的那些原则。他说有一些保守派的观点要让他讲啊，
对
啊，你不能用什么取消啊这种抗议啊这种形式。他说我们的价值观念是要让他讲，然后你再反过来告诉他为什么他是错的，但是你不能不让他讲啊。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呢还是一个比较主要的理由。顺便说一下，你像什么马斯克啊，支持德国的什么 AFD 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包括 Vance 跑到欧洲去，是说什么欧洲人打压保守派的言论啊，什么之类的啊，而且对于欧洲的一些所谓极右翼的党派的表述的支持啊，同时也不要忘了，在美国的支持川普的阵营当中，有一些是戴着所谓白人至上帽子的人，这些人他们提出的理论，还听说还记得吗？叫大替换呢。
对，
当时他们在游行的时候高喊的一个口号就是我们坚决不允许犹太人来替换我们或者来替代我们，就专门指出了犹太人这三个字啊，他们是反犹的。同时呢，这一次如果是说因为你们反犹太人所以我们把你们的钱给撤了的话，其实大家想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犹太人也挺为难的，对不对？就等于说你把这个仇恨放在他那儿去了，哦，原来是因为你们我们才没了这些钱呢，知道吧？他多多少少还有一点这种情绪，那犹太人他也未必想担这个，或者说承担这个负担。那稍等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几个大学啊，比较主要的大学他们受到的冲击，以及接下来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前景，是谁来谁投降了，对不对？谁在抵抗。
父亲医院回来，胃口很差，人很累，一直想睡觉，有时还腹泻，期间皮肤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拜登政府啊，他们上任之后啊，第二个任期，
川普
啊，川普第二个任期这个上任之后呢，对一些这个大学啊，他们的研究基金啊什么的，就和联邦的这个资助的基金呢，就开始进行就是冻结啊，有的是冻结了，有的就是裁撤了，减少了，或者是取消了这个合约啊等等。这个对这个精英大学来说呢，确实是一个挺大的打击啊，因为在这个教育部的名单上头呢，展开调查的好像有60几所大学呢啊，所以呢。刚才所说的几所精英大学呢，它是其中的几个比较突出的，而且最早有这个就是削减经费或者是冻结合约和经费的这个说法的这些大学哈。其实这些精英大学啊，多年来一直是反精英潮流的目标啊，因为在美国，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人士，他们是反对精英主义的啊。他们认为说，这个一个政府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不能由一帮精英分子，由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毕业的人来掌控。所以呢，这些人是对这个精英这一波人啊，少数的这个金字塔上面的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仇恨的，或者说是有反感的啊。于是经常在进行反对。那这次刚好有一些借口呢，于是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对这些大学的一些研究项目啊什么的就开始下手了。那这个对好多的研究项目呢只好就要停下来了，因为没有资金就没法进行研究啊。他团队要雇人，那雇人的薪水哪来啊？这是研究经费获得这个联邦政府的资金资助的时候，有拨款的时候他才能进行啊。如果没有拨款的话，他撑不下去的。一个教授他自己口袋里头去掏钱养这些助教或者是研究人员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呢就只好停下来了。你比如说在波士顿，其实在麻省理工学院就有一个叫做聚变能源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开创性的。 而且马上已经投资几十亿了，马上就要在弗吉尼亚州的Chesterfield 这个地方呢，要建一个可以发就是发电厂规模的比较大的，不是实验室里边的啊，是发电厂规模可以并网的这个聚变电厂。那这个项目一停下来以后，那对这个整个的波士顿的经济和整个的就业都有影响啊。
嗯。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一些具体的项目，其实很多的科学家还是华人啊，比如说研究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研究环保的，你刚才说昨天这说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和西北大学被砍了钱的，其中有一部分挺大的金额被砍掉的，是用政府的话说是夸大了地球暖化的影响。
嗯，
你们把钱花在这儿研究地球暖化的对人类的影响，这没必要花这么多钱，因为所谓的地球暖化这不是一个假的事儿嘛，他们不承认有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基金也就被撤掉了。那你刚才说的精英，大家知道吗？哈佛大学产的美国总统比任何都多。
对，
你数一数现在美国的最高，不是现在啊，现在是九个最高法院的法官，但是他是一届一届好多的嘛，对不对？百年多下来，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没有一个大学比哈佛大学提供的多，就是哈佛大学给美国提供了最多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你敢去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吗？对不对？你多少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那你要再说其他的企业方面的精英啊，做手术的或者是什么做
各行各业
啊，你就数吧，对不对？就是在尖上的那些，的确你得承认，就这个地方它为我们整个的两个东西做了贡献啊，一个是人类的科学的发展，一个是人类的价值观的一些我们只能说是对它的贡献吧啊，因为他们有科学的，你像Zuckerberg 不是都哈佛的嘛，对不对？
对。
Bill Gates 不是也哈佛的嘛，
对，
对不对？尽管都是这个辍学，但是就是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和所谓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我去哈佛，什么燕京书院吧，
对，
真的让你觉得特别的心情的复杂。那收集的中国的图书啊，什么各种各样珍贵的资料啊，什么善本啊，就是连中国都没有啊，就他们收集的这些，以及哈佛大学所开创的所谓对中国的研究啊，他们到最后就产生了一个词叫做 China Hand， 中国通啊，费正清啊，什么之类的，以他为首的吧，这些人等等啊。那在这儿呢就不再一一的举例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高等学府的贡献。但是现在面临的什么情况呢？第一是投降，第二是抵抗。投降，你比如说 Johns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对不对？这个大学哗哗哗先裁员2000，包括哈佛啊什么之类的，他们也都是说开始设定新的规范，就是你只要反以色列就算反犹，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惩戒你，这就是一种投降的姿态。那抵抗呢，就是你比如哈佛800多个教职员工签名，写的公开信，对不对？要求抵抗，其他像布朗啊，什么普林斯顿也不让步，但是抵抗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因为他确实这个钱袋子对一个私立大学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他这个维持他各这个正常的运作是有必要的，然后很多的这个研究项目都要进行嘛，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在这个时候让一让步啊，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说也是有情可原，你就闭嘴了，就不说了。很多大学包括加州大学也把那个 DEI 的东西给撤掉了，DEI 的办公室啊什么的从校园里边撤掉，然后招生的时候也不再提 DEI 的这种情况了，就是多元啊包容啊这些都不提了。那么每个大学采取的策略不一样，但是有一些呢确实是就是个人受到影响，除了研究人员他的经费没有了以后必须停没有工作了啊，这是第一。另外呢有一些什么博士研究生的这个项目本来招生的，有一些学生都已经被录取了， 结果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去入学了，结果现在说对不起，您的这个项目因为联邦经费没了，所以您这个项目停了，所以原来招的生啊也不算了，也不能去了，因为没钱了，没有这个项目了，所以好多人也没办法，就是说原来录取的博士生或者是这个研究项目现在只好暂停了。